是 Novice 游戏大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10月22号，公元2001年12月7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达仁萨拉隆重召开西藏四水六港大会，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受邀参加诺贝尔和平奖百年庆典，境内藏人担忧信件铁路带来的移民潮。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斗队四水六港特别大会于今天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港间吉雄职工伙食堂会议厅隆重开幕。为期三天的会议上，来自各界的代表就目前西藏四水六港中普遍存在的各种内部矛盾和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且加强促进和增进西藏四水六港团结合一，共同为未来西藏形势的发展以及选举下届常务理事会员等方面进行商谈，并且表决议案。在会议开幕式上，主要嘉宾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桑多仁波切致辞时指出，
感谢中央仁波开设两队首部文呢，中央机构会议不是同意的，这个启动国家国际国际呢各地出关军队在做开设计，
境内的藏人正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流亡藏人要团结合一，特别是西藏四水六港必须要发扬曾经的爱国勇敢精神，顾全大局，解除内部不必要的各种矛盾，抛弃自身的利益，始终为西藏人民奉献一生。首席官们的演讲得到了与会者热烈的鼓掌。
共产党各级中央的军事结构各改革各级中央。
同时在今天的大会上，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副会长贾日卓玛女士也发表了讲话。1994年西藏四水六港同台湾蒙藏委员会共同签署的有关协议，为此流亡西藏社会当中产生了两个四水六港组织，在西藏历史上这是一种耻辱与不幸。曾经同台湾蒙藏委员会签署过协议的四水六港组织于去年亲自拜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并且当众认错，之后得到西藏流亡政府的极力支持，重新建立了合法的西藏四水六港特别协调小组。今天在达仁萨拉藏医学术院会议厅同一时间召开了四水六港会议，该组织自上述四水六港同台湾蒙藏委员会签署协议之后，而特别于1994年七月份成立。该协会当时受到斗队人民的极力支持，同时也被西藏流亡政府列入合法组织。因为四水六港在候选人员问题上出现相互的分歧，而在同一时间分两种场合召开了会议。为了反抗中国政府入侵西藏，1958年6月16号。在西藏三南成立了西藏四水六港卫教志愿军，是以西藏康巴为主的军队，当时的总司令是安住藏广播遮系，在总部中有各县区代表100多人，组成政略与战略支囊团，结四方之精锐，反映出了以西藏康为主的各族英雄的反入侵组织。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受邀参加了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的诺贝尔和平奖百年庆典，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意大利的访问之后，于本月五号正式抵达挪威首都奥斯陆，参加诺贝尔和平奖奖项设立100周年纪念日庆典仪式。 大约有30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聚集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参加这一百年盛会。有关在奥斯陆的遗臣，本台记者特采访了该地迎宾团成员、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敏琼朵记时，他表示，本月5号，挪威外政部官员、印度驻挪威大使馆秘书长、挪威西藏协会会长、前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兄大国人及部分现任成员等亲自前往挪威冲索城，迎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到挪威首都奥斯陆。抵达奥斯陆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参加了在当地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其次，挪威电视台特采访了达赖喇嘛。当天早晨10点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就现代社会中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需共同生存的专题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同时也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据法新社报道，参加庆祝活动的知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还包括南韩总统金大中、东帝汶独立运动领袖霍塔，以及今年和平奖得主是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等。参加诺贝尔和平奖百年盛会的还包括南非反对种族隔离运动的大主教杜图、前波兰总统华勒沙、北爱尔兰基督教领袖崔波和1998年与他一起获得和平奖的休姆、瓜地马拉反对党领袖曼朱和前哥斯达黎加总统阿里亚斯等近30位和平奖得主。应邀参加者5号聚集在奥斯陆，展开以20世纪冲突、21世纪解决为题的研讨会。此次为期5天的研讨会，共同商讨化解地区冲突的善策。该研讨会在奥斯陆山区一间豪华酒店内举行，当局的保安极度严密。大会主席贝格主持揭幕后，各与会者陆续发言。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南韩总统金大中强调，目前正进行反恐战争的强国必须重视引发恐怖活动的基本因素，包括贫穷、经济疲弱及经济全球化问题。1977年，和平奖得主、国际特赦组织的代表则抨击中国等部分国家打压及侵犯人权。本月5号举行的诺贝尔和平奖百年盛会庆祝活动开始前，一些最知名的和平奖得主热烈拥抱，南非反对种族隔离运动的大主教杜图发表即席谈话，声援达赖喇嘛。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参加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的诺贝尔和平奖百年盛会庆典仪式的同时，还将在奥斯陆举办的学生和平节上发表《内心和平》等的专题演讲。多一些消息，带领几十名工人在没有树木的峡谷修建铁路的施加敏说，西藏没有铁路，但现在他们很快就要和我们一样享受到这同样伟大的设施和同样伟大的生活。但是西藏人对于从青海格尔木到拉萨的铁路感受可就不大相同。据美联社昨天报道，他们害怕铁路将带来洪水般的汉族移民庆祝他们的文化，威胁他们的生活方式。投资33亿美元的工程将成为自共产党军队1950年占领这个喜马拉雅山地区以来最大的投资。北京过去半个时间以来，为西藏建设公共设施和补助进藏的汉族移民共投入48亿美元，这一工程相当于过去50年投资的1/3。中国官员大谈铁路的经济潜力，但他也加强北京对西藏的政治控制。美联社说，火车可以迅速运兵进西藏，镇压类似80年代后期西藏人反对中国统治的抗议和保卫边境。中国同印度曾经在1962年发生战争。中国媒体今年年初引用铁道部副部长孙永富的话说，
这条铁路线将产生深远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而西藏流亡政府说，铁路将破坏西藏的环境，允许北京掠夺它的资源。西藏人已经开始抱怨汉族移民将他们推到一边。美联社指出，一名在格尔木采购布匹的藏族商人说，我们不是反对发展，但我们担心汉人进来，他们有政府的支持，而我们能做什么？铺设这条铁路将需要6年时间。这条铁路将穿越西藏高原，其中最高点为海拔5030米，延伸1118公里，技术上面凝聚大挑战，工作条件令人生畏。美联社最后指出，共产党开国元首毛泽东从50年代就命令开始研究西藏铁路问题，但由于工程难题、缺乏资金和政治动荡，工程一拖再拖。中国去年宣布已经解决技术问题，建设工人的帐篷从今年夏天开始搭起。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米达拉为您播送的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也许是过于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们，这只对了一半。一个贫穷的藏人会较少的嫉妒或者憎恨他们富有的西藏地主，因为他明白他们每人都在收获前世所播下的种子。但另一方面，业力法则绝不是不鼓励一个人努力去改善他的现实生活，而且我们的宗教当然也鼓励改善他人生活的意图。一切真正的布施总是一举两得，受施者得到了现实利益，而施予者在今生或者来世得益。在这层意义上，西藏人是不加怀疑地接受我们的社会制度的。尽管我们的制度是封建的，但它又与别的任何封建制度有所不同，因为站在顶层的是观世音的转世化身，它是几百年来为所有人民所推崇的观世音。人们感到在一切国家的次要官员之上，尚有他们可以绝对信任的正义的权源，可供最后申诉。而事实上，没有一个兼具传统教养和宗教美德的达赖喇嘛会成为不公正的暴君，因此我们都很幸福。欲望会带来不满，而幸福则源自和平的心灵。对许多西藏人来说，物质生活是艰苦的，但他们也并非欲望的牺牲品。而且在我们的千山之间，在我们的艰苦和贫穷之间，存在着也许比世人大多数别的城市更宁静的心灵。在我统治西藏的几年间，以前不曾使我们担忧过的，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法定地位，突然间对我们变得特别重要。因此我在这一点上先谈谈我们在世界地位上的真实历史。史前的西藏推测为无人拥有的，为森林和雪山环绕的内陆海。当人类在这里出现后，其中一些人为别人承认为首领，首领们指导起部落的生活，这些部落的联盟得以构成一个单纯的西藏民族。用涅智赞布为第一代藏王，这是不少于2000年前的事，此年为木虎年。
以上听到的是达赖喇嘛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